这个星期哈，我们在讲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听的是江牧师讲的《圣灵充满》第四卷，他专门讲到圣灵的恩赐，所以好多刚才弟兄姐妹都分享了神给你恩赐。想我真的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只是每个人的恩赐会不同，而且程度的大小有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你要好好的珍惜神给你的恩赐，而且神的恩赐像什么？就像一个银子一样的，给了你以后，你要拿去使用。你使用了以后呢，就会越来越就是利滚利哈，神就会把更多的加添在你的身上。如果神给你的恩赐，你把它埋在地底下，说不要用了啊，就把它当成这个埋在地底下，觉得比较安全哈。到时候神就会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把你的东西拿过来，银子拿过来，给那个愿意使用的，加倍的给别人。好，所以你不希望这样哈。所以我以前我一直用这个故事哈，就在圣经里面这个银子的故事哈，我一直在鼓励自己说，神啊，还有哪一些你给我的我没有使用，我就一直要，因为要使用要给出去。好，那一定神会给你机会。好，那你哪怕是你不一定说刚开始马上服侍很多人，你很可能是用一个两个开始服侍，好，服侍旁边几个人，好，完了又一个小组，再以后神会给更多的各方面的恩赐给你哈。刚才这个啊，孙莹好就讲到他的另外一半峰峰哈，完了以后就是他就是很乖哈。这个教会需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就发现诶，他弹琴的恩赐和各方面恩赐就开始出来，这个讲道的恩赐也开始出来。好好，这就是因为他在使用。好，那使用好，那这个但是呢，这一卷录音里面他也提醒了，讲到一个恩赐的时候要与生命要有一个平衡。好，就像刚才有一位弟兄就说，他说是的，他说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关键。刚开始他被圣灵充满，刚刚那个弟兄就讲他被圣灵充满，但同时他也得到其他的恩赐。好，他那个恩赐开始去使用的时候，他使用了以后，因为生命还没有开始成熟，他就发现呢，我的恩赐用了再多，但是跟我的生命没有关系。实际上是这样的，恩赐就像一个礼物一样，你可以医病赶鬼。好，到时候呢，到了将来那一天，你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会跟你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注重生命，生命是在于你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你有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然后呢，你的生命就在神的同在当中就越来越开始成熟起来哈。那好，在这里面讲到的一个这个智慧的这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来于神，智慧哈，所有的智慧都来于神。这种智慧呢，不是从经验里学来的。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看他发预言哈，我也很想发预言，说出一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好，去拿着学，去模仿。好，所以模仿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就是他讲的好像看起来很神兮兮的哈，好像很有智慧的话语哦，但那些话语很可能他是模仿别人来的，所以他说出来以后不会带有能力。好，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要去从外面去模仿去学人家，你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什么，你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这些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在一种很自然的东西，自然的环境那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所以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去模仿那个看起来很会发预言的人，好，模仿他的动作，模仿他讲话的样子，好，那你这个真的是本末倒置啊。好，而且呢，所以实际上在恩赐的使用，实际上是在自己没有意识自己所说的，好，听者在听者的心里却形成了一个冲击。所以这个实际上神很希望我们是用一个很天然的方式，你自己感觉很自然而然出来的，实际上这种天然的方式却去行使一个超自然的恩赐，所以这个不是从学来的。好，所以我们很多人实际上真的试着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做超自然的事情，那你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哈。因为我们天然人的渴望和想法，好，就是有些人就是很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好，说的一些东西玄乎其玄的哈，好，所以那我就前一段时间我都记得有一个人跟我发预言哈，他发预言他就是怎么一下子突然就说什么压沙龙的灵，斥责压沙龙的灵出去哈。好，当然我就有点不高兴嘛。但后来他事后他又说不是那个意思，怎么的解释给我听哈。然后呢，他又说这个又为我发预言，说下个月，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下个月你会开始一个这个什么妇女事工。后来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因为我对那个只跟那个妈妈们的事工，我真的没有兴趣。我后来觉得说我里面连兴趣都没有，感动也没有，你觉得说我下个月就要开始啊，离他发预言的已经半年以上都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这个感动。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后来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这个人啊，很多东西看起来他讲话很属灵哈，他讲话很属灵，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发的这样的类似这种预言太多是从于外面的模仿那个从别人来的模仿，因为他的字句跟某些就是比较有名的这种先知很像。好，所以后来我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很多人常常用渴望用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外面的模仿来去引起别人的注意。好，说出来的话玄乎其玄，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在旧约如果你发这样的预言没有被成就，这就叫假先知，会被石头打死的。但新约的话旁没有这一条，发错了算了，错了就没事儿。好，我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恩典太多哈，完了就有些人就是自己随随便便的就另外找人就乱发预言哈。所以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以后我们真的要个人要面对神，你要对你发的预言说的话你要负责任。好，你不能，很多人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把他当着说，哦，这是神告诉我的。好，神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话，实际上是只有你和神知道。旁边的人也许说，啊，他说话好灵哦，好玄哦，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要在一个诚实的里面，我们做所有的事情要从圣灵在你们开启，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要荣耀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引起人的注意才这样做哈。啊，实际上神常常选择那些软弱的人，好像没有多少知识文化的人，好，所以好像让那些聪明的人感到羞愧。好，所以有时候如果旁边有人跟你讲话，你不要老是看说，哎，这个人他有没有头衔啊，他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文化。好，你不要去看这些，你只是用心去听，用你的心，用你的灵去听，看他讲出来的有没有与你的心产生一个共鸣。你不要马上从外面去这个小看他，轻看他。好，那所以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骄傲，好，那甚至有时候是一个小孩子来跟你说一些话，很可能神使用小孩子来跟你说话。你知道神甚至可以用驴，使用驴来跟巴兰说话，巴兰是一个大先知哦，完了用驴子跟他说话。好，所以你要知道神会用随己意分赐给人各样的恩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要因为我自己觉得谁会是这个有恩赐的，谁的话是从神来，谁的话不是的，实际上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常常我们心安静，对方说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神借着这个人敢来告诉你，不在乎这个人他是不是很属灵，或者他有没有头衔，好不好？好，那所以就是所以那个所以我们真的要选择哈，有时候我们还会是这个有时候选择恩赐哈，我们很喜欢选择我们喜欢的恩赐。如果神给你一个恩赐，是一个让你只是在私下的安慰人，我们可能不一定喜欢， 我们说那个算什么？哦，让我有一个怜悯人的恩赐，让我去对他发善心，对他做事情。哦，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唱歌的恩赐。啊，实际上我一直我很喜欢，我从小我就做梦想成为一个唱在台上唱歌，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这个恩赐哦。好，这个神没有给哈。好，因为我觉得台上唱歌的话，很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力哈。好，那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好，神会给我们，就是他会凭着己意赐给我们恩赐，每个人都有。你要真的是到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你跟神说什么样的恩赐都好，只要你要使用我，你就是记得要使用我，因为我很爱你，很想为你做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什么样的恩赐都没有，那君君马上说阿门哈。君君他有一个恩赐是什么？服侍人的恩赐，所以他开着车啊，成天到处去这个接送人哈。但是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发现神把其他的恩赐也开始给他。神是先把小的事情给你，如果你忠心在那个事情上去服侍，给你服侍人的恩赐，哈，那个开车去接送人的恩赐，当你忠心去做，神把其他的也会加给你哈。好，那而且我关于这个信心的恩赐哈，这个是一个恩典，所以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个危险，就是什么？有信心恩赐的人呢，很一不小心就会去藐视别人，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没有，都是懦夫啊，都你看我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完了以后就去说人家，就说你这个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这么软弱呢？你怎么可以软弱呢？怎么爬不起来呢？实际上当你能够那么看起来蛮刚强，能够祷告，能够为别人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因为你在这个方面从神领受的恩典更多。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领受。以前我刚开始也有点不太理解这一点。好，我就觉得哎，这个因为是写文章哈，我觉得写文章很简单。好，所以就对那个打字也打不清楚，完了以后呢，这个说话没有条理呢，我就非常的不耐烦，我就非常不耐烦，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怎么这么笨呢？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这个都写不清楚呢？所以有一次我还问一个人，我说那个写作就跟你讲话一样，你这个人那么会讲话，为什么不会写作呢？你就把你讲话的东西就全部录下来，我跟他讲，你把它录下来，然后再把它写出来。你现在不是有这种直接的那种可以转录你自己说的话吗？我说这不是很简单吗？你把你这样子完了以后这样子怎么样？后来我才慢慢发现，那是一个恩赐，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他就是没有条理，他在这个上面没有一个恩典。你在这个上面神给你恩典，是因为是为了让你在这个方面去祝福别人。好，神没有给我唱歌的恩赐，所以那我神让我就可以去欣赏别人唱歌，对不对？别人唱的很好听，我也很好，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真的足够的，所以神给我们足够的，就像信心的恩赐，足够的信心去接受他的恩典，是常常是为了让我们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某项任务，比方说去医病，去医治释放，好像这些。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这一份去跟别人比较，所以就会开始骄傲，就觉得说你们怎么都没有恩高，都没有能力。哪像我一挥手人就倒下，所以这样子的话会有时候会有一个骄傲在里面的时候，就会产生蒙蔽。好，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蛮危险的哈。那完了以后有些人就会因此而跌倒，好，因此而跌倒。还有那个哈，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小心哈。所以这一切都是领受的。还有一个就是医治的恩赐哈，在这方面作为信徒我们是可以永远可以为生病人找祷告，但是医治的恩赐呢，它并不是每次都会彰显出来，就像信心的恩赐是一样，不是每次都可以彰显。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在信心中祷告，所以这个人不管是谁病了在你身边， 你都是说第一件事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祷告，因为神的本身就是爱，因为你这样去祷告的话，实际上你是带着一个爱。至于我祷告了，神有没有成就，那是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哈。好，所以就是啊，所以就是用神给我们这一份信心啊，这个，所以但超自然的那种信心的彰显，这个恩赐呢是圣灵给的，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个主权在神的手中，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神就一定做他能做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常常的行使，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咱专门做医病的一个传道人就讲，他说他在第一次开始有人开始病，在他祷告以后病得医治，是他祷告了1000次以外，失败了1000次，才1001次才发现，哦，那个人他祷告按手得医治了。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是一个爱，他的一个爱是什么？他这个人我都忘记他名字，是个美国人哈，他老是在外面传福音，他过去是一个就是帮派人物，好，帮派人物，但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是对那个在街头上面的那些人他特别有负担，所以呢他常常有时候骑着摩托车，身上还是有很多刺青哦，骑着摩托车在路上，他看到有这个车祸的时候，他就会奋不顾身的跑进去，他就是第一件事在问那个人啊，你信主没有，你可不能现在死啊，我要现在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医病祷告，他为他医病祷告完了，同时他也跟神说救这个人，不能让他死，因为那个人有时候奄奄一息说我还没有信主，他说没有信主你赶快为我决志祷告，好，那个带我带你决志祷告，你万一你活不过来，你至少你不会下地狱，你知道吗？所以他记得他说他有一次就抓着一个人，那个人真的是奄奄一息，因为是蛮大一个车祸哈，完了有那个救护车都来了，他说那个人就说你赶快让我进来去救他，但他跟他说，他说不行，这个人很可能你们还没有到医院，很可能就会死掉哈，你先让我带他做决志祷告，你再去救他。他说他就这样去做哈，那个人真的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跟他做了决志祷告，当然这个人后来也被人家救到医院去，到医院里面竟然还是活了啦。活来了就，他后来就跟我们讲，他说你要去救人的话，第一件事情，然后在车祸的时候，第一件事先跟他做决志祷告，就是担心他万一活不过来啊，所以这样子，好，所以听了以后，我是真的是很感动，所以他的那个神迹奇事常常随着这个人，好，那因为是他的爱很多，圣灵就拣选他。并不是因为他常常去这样做哈，所以我觉得神去拣选一个人，把恩赐给那个人，也因为他那个人在这个上面特别愿意去付出哈。好，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常常的付出一个爱，神会把更多的恩赐加添给你。好，那这个，而且还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医治的祷告，有的是祷告以后马上成就。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有着医治是一个过程，好，刚一祷告马上得医治，那是一个神迹，但是你祷告以后没有看到马上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人慢慢在好，实际上神已经在他身上做工，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好，这个好，所以就像用药一样，好，所以我们要常常需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医治，好，因为相信神正在工作在我的身上，好，就会慢慢的你就会看到这个医治的结果，好不好？所以呢，所以你这个你就要用信心来相信，好，医治就在这里。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圣灵的是一个自然的运行，好，它不是要靠人卖力，是啊，拼命的大声喊啊，圣灵它充满，好，不靠你，不用靠你说的话多大声音才有恩高，不是声音越大恩高越强，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有时候很在一种很自然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卖力，好，不要，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有人非常卖力的去做这个医治的恩赐哈，有一次 那是在一个特会里面，那个人本来就是不能请走嘛，后来就是为他祷告，大声的祷告，啊，张张张，那个人还是站不起来。后来我就发现呢，就有一堆人哈，为了看这个神迹奇事，把这个人架起来，拖着他走，完了从一个地方拖到另外一个地方。哼，我就后来就看了以后，我觉得会被绊倒哈。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难道意思是这样吗？完全是一堆人把他架着，从这边拖到那边。那个人呢也很那个脸都很难看，挣扎得很难看，但他没有办法走，因为神没有医治。好，所以我们啊不要去看这样用卖力的去使用医治的恩赐，没有关系，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好，你不要使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把他给这样子去做哈，是应该是很自然的，圣灵的运行应该是很自然，他站起来就是站起来，他能行走就是能行走。不需要一大堆人把那个人拖起来，好，所以要用这种自然，好，完了以后呢，就是你相信，就说哦，神既然急或不然，我也仍然的一直的信仰，信靠你，一直依靠你，就是这样，好，不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奋斗努力啊，强迫亲病人起来，我看到好可怜呢，好，那所以圣灵的恩赐不是可以强迫的出来的，而且是可以是在使用中渐渐成长的。你刚开始使用，你只感觉说，哎，你祷告了一次，哎，你很可能你祷告了为了100个人祷告，哎，有一个人得医治了，那就行了，对不对？你不要说你为100个祷告，你就非得要得医治，不得医治，我就今天就死给你看。好，那不是这样的哈，这个是圣灵，好，是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好，不要靠我们自己。好，那所以所以我们是在地上什么做一个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是要去跟别人竞争，因为我的恩赐跟你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因为我的呼召跟你的呼召也不一样，我不要去踏上你的呼召。好，很多人就是这种相互的比较，啊，我好想有医治的恩赐，医治医病赶鬼的恩赐，我一直想要什么，要讲道的恩赐。好，那要是我的话，我要有唱歌的恩赐，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加入这个敬拜团队，哪怕我的嗓门不是很好，那这样你就错了，因为神没有给你那一份。好，不要去跟别人竞争，去做别人的呼召哈。然后就是，而是我们就是真的去爱，我们就是愿意去爱，去帮助别人。好，就是使用我们的恩赐去成全别人，管他是什么样的恩赐。好，绝对不要陷入对别人的嫉妒的里面。我有时候觉得，哎，我有时候这样想，觉得如果一个我虽说我自己没有这个唱歌的恩赐啊，好，我特别喜欢，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声音很会唱歌的那些弟兄姐妹哈。啊，那以前我就常常跟张伟讲哈，张伟牧师哈，我说，哎，你们再录一点点，再录一点，他以前他自己自弹自唱了很多很多歌哈。好，我大致以前他也给过我2卷，是他自己私自录的。最前一段时间我又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再录一点？我还想要，他现在太忙了，好，那没有办法录，因为我觉得他的恩赐是为了来祝福我的。好，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跟他比，我也要去练一练，跟他练，要去跟张伟比一比哈，看我的歌声是不是比他的更好听，没有必要嘛。神没有给我这一份，我不用哈。那但是我觉得神给我另外的一份是别人没有的，我也是吧？因为如果我们这个嫉妒别人，这个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会拦阻我们自己享受我们自己的恩赐。也拦阻我们享受别人的恩赐，对不对？因为你在嫉妒里面，所以那张伟牧师在台上唱歌的话，如果我是在一个嫉妒里面，那我会叫他，哼，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唱的有什么好？当我有这样的嫉妒的时候，那他所唱歌，他的歌声所带下的恩高，我就得不着，因为我一直在嫉妒里面。好，但是同时呢，我也没法看清楚神给我的这一份呼召，给我的这一份恩赐。好，因为我要享受我自己的恩赐，把这个恩赐而且享受的，然后也成为别人的享受。好，所以呢不要嫉妒别人，要享受自己的恩赐。好，特别 我们真的要信任圣灵，相信他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都有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安排，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圣灵会帮助我们，并成全我们每一个人这种不同的命定和呼召。所以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的那种想法，因为常常我就觉得，哎呀，那唱歌多好啊，不仅自己那歌喉，不止自己能够享受，别人也可以听得，哎呀，如痴如醉。我真的很喜欢，我到现在我还想喜欢，还想要。我那天还在那自己在那学的卡拉 OK 哈，但是、还是唱的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太好听哈。好，那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后来我就说我是自己享受，我那天我在自己家自己唱的，哎，我还蛮，我觉得自己唱给自己听还蛮好听的哈。那别人就无所谓了哈，所以就是享受嘛。好，神没有呼召我作为一个这个唱诗的哈，但是神给我别的哈，所以我们常常要默想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不满足神给我们的恩赐、呼召和命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对抗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实际上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手上，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恩赐，借着圣灵的帮助来活出神的荣耀，而不是荣耀自己，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很特别的恩赐的时候，那个实际上是神特别设计的命定。好，所以你要在那个地方那个方向去发展。好，不要埋没自己的才华，不要把它埋没了，因为你的是特别的，跟别人不一样哈。好，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样子这个发展我自己哈。啊，那我过去的话，我从小我就比较写作上面，我就会喜欢写，从刚刚开始会写字，我就开始写日记啊，就是喜欢嘛啊，就是喜欢。所以后来到了大以后，到了这个小学、中学，我就写日记哈。那我的日记都很长哦，写的都像写小说一样的哈。那就是神给了这一份嘛，这是一种天然的才华哈。那到了信主了以后，我也没有写太多，直到我被圣灵充满。我就觉得里面每天都有感动，后来我就开始把它写下来，把我的感动以及把我的经历，我特别是有很多圣灵方面的经历，好，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我就只是上跟我这个我觉得有灵里相通的弟兄姐妹，我就跟他们分享，因为写下来比较好分享嘛，免得你要一个个的去讲。好，我就把它写下来。一个，我就发现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哦，大家就拼命的分散那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部落格这一说哈，到后来开始网上就开始有流行部落格哈。那个时候那就我就很容易发挥了嘛，我就在部落格上面常常登我的各样的这种日记型的那种见证哈。那这样的话就看的人越来越多哈，看的人越来越多的话，那实际上神就借着这个开始在发挥我的特长。所以我的后来借着这些常常的写见证，我发现后来我就发现我的思路开始越来越清楚，这些东西都是慢慢发展的，思路清楚了以后，所以你的写作实际上跟你的口才会越来越连在一起。你就发现呢，因为你的写作多了，好，你的思路清楚了，好，你再去跟人家去分享的时候，你就开始，你就发现你分享的越来越有这个条理，好，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慢慢的话，我就发现这个以后，我就开始在网上就更多的分享，而且更多的分享，我发现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当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本来有一些开启不是很清楚，大概只是有点模模糊糊的开启。但是一旦我分享出来了以后，我才会发现说，哦，原来神会借着我的口不仅仅去教导别人，也会教导我自己。这个很奇怪哦，因为我耳朵听到我自己所讲的，我在说，哦，这个观点很好哎，我刚才并没有想到，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却开启了呢？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很多弟兄姐妹要踊跃加入分享？你的分享不仅仅只是建造别人，很多时候去建造自己，建造自己。所以你常常的你分享之前，好，你要有一点两点，你最好是事先把它写下来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实际上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每次我也要写东西的，我把它写了以后，只是上来以后，如果我会有借着圣灵的改变，那个带领我有改变的话，我会转方向，但是我一定会写。这个写的话会让你的思路更加的清楚，假如你跑题了，你很快一看到你写的东西，你又回来了，回到原来的点，原来你要写你要分享的地方，好不好？所以鼓励大家更多的来分享，最好你分享之前把它写下来，这一定会让你的才华和恩赐越来越渐渐的成长成熟起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但是需要你的练习，好，练习。所以我们网上的平台就是给大家来施展你的才华和恩赐的地方，让你的恩赐更加有地方来训练。好，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叫这个叫平台？平台是给每一个人训练操练的机会哈。好，那所以刚才呢，也讲到说那个会发预言这一点点哈，会发预言不等于生命成熟，所以我们要常常需要查验，因为很多人在网上的人，很多人说他告诉我他会看异象，好，那但是从神领受的那个东西是要经过查验啊，这个才能够付诸于行动，否则你会出错的，好不好？所以特别是大的一些事情，好，大的事情你一定要查验，不要说哎，这个人家有人说哎，让你去这个比方换工作、买房子，还有以及这个是不是要全世界服侍，这些东西是大事，对你来说是大事，不要随便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说了这样的，说是从神来的领受，那你不行，你一定要查验。怎么样查验？属灵的查验，第一个查验呢，就是一定要灵里面有感动，一个平安的意念，好，要印证你里面的感动，因为特别是很对你很重要的事情，神一定要把平安的意念放在你里面。所以就像那个人跟我发预言说，哎，下个月就做这个，你要这个开始一个这个妇女的事工。我后来说，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讲什么？因为我里面完全不阿门，没有感动，我对这个只是妈妈们的这个事工，我没有什么感动哈。虽说我们网上有很多妈妈啊，我不是说，但是专门只局限于做妈妈的事工，我好像没有这个感动哈。好，所以这个就，所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就觉得我里面没有这个意念，所以我根本就把它放在一撇旁啊，就我也看有没有其他的哈。好，那如果还有之后还有一定要有些印证，比方说。你为自己的婚姻仰望，好，你仰望的时候呢，好，你会这个仰望这个，假如我是姐妹哈，仰望弟兄，好，完了以后呢，这个你仰望的时候说啊，那个这个觉得好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神给我的另外一半，好，但是呢，你仰望了以后，你发现呢，你去哎接近对方的时候。你发现对方根本对你没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放下来，因为这个是印证不对。因为如果是从神来的感动，那双方他要感动你们两个人才行，他一看到你，你看到他，两个人眼睛对眼睛对上了，这才是感动。如果对方看着你根本就那就不对，那你就要把它放下，继续说哦，也许时间不对，或者是也许就是我仰望错了，因为对方长得很帅，好，我就是从我个人来说，个人的喜好，我希望成为他的另外一半，这有这种可能哈。所以呢你要这个，所以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要把它给放下来。好，那还有人在网上也跟我讲说啊，这个人家告诉他哈，把你的房子卖了，把你的这个生意卖了，一半奉献给我们教会。他说哎呀，那我要不要这样做啊？我说你有没有感动呢？他说没有。好，那如果你没有感动，你先把它放下，你跟神说，继续祷告，说神啊，这到底是不是从你而来？好，如果这个把这件事交给神，不要做声。好，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你要把你的房子卖了，把一半送给我的教会。这个时候常常是很可能你有自私的想法， 希望因为你的教会缺钱用了，完了以后就很希望弟兄姐妹把房子房产卖了都给你哈。好，所以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不要用你的领受去控制别人掌控，因为我发现在网上有这种掌控的这种例子，他就是很想要人家的钱，完了又这样子还跟人家说，如果你不把你的财产奉献一半给我的话，你明天出去会被车撞死。他就跟我讲这个，我说那绝对不对，绝对不是从神来的。神新约里面的奉献金钱永远是甘心乐意，没有恐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这种奉献，是因为在爱的奉献。好，那个婚姻方面寻求神的旨意最难了哈，所以你祷告啊，那祷告那你要寻求，哎，要耐心等待哈。好，所以你这个，所以你可以常常的去这个，那所以你的领受哈，那比方说你是一个平信徒。平信徒，我觉得一般的人，一般的情况下，神给你的感动一般与你个人有关，可能与教会有关，这种不是太多，因为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好，那所以我自己在，因为我是多年来的经验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小家长，神会把我怎么治理这个小家的这个告诉我，但是他不会把这个治理这个教会的那个东西来告诉我，因为我不是教会的传道人哈，所以。但是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是比方说你有一个什么感动，教会小家小组的领受，好那你有这个，或者是对别人的领受哈，好，那你可以去跟你的领袖说，不是说不可以讲，可以讲，但是如果他不阿们，你就放下来，因为那不关你的事情，因为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不用对这个负责，你只是作为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是这个邮递员就是拿了一个邮差嘛，一个信，这个我觉得从神来的一封信，我把它送给你，那个人收到那封信，他把它扔了垃圾桶呢，还是拿到好好的看呢，那是他的事情，好不好？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好，那你就不用那样。好，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查验，就是灵里面的感动，平安的意念哈，要就说来印证哈。再一个呢，第二个呢是一个真理的查验，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好，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特定的经文做印证哈。好，那前两天有个姐妹给我一个短信，她说她去仰望哈，她说她的小孩子常常尿炕，好，她就一直为她小孩子尿炕祷告，她说有一天等候神呢，神就告诉她说，她说你知道吗，你那尿炕，他一天到晚就为这个孩子那个就是晚上尿炕尿床这个事儿蛮忧虑嘛，脸上完全，神就突然有一天跟他说，你能不能笑一下，他说我怎么笑得出来呢，我的孩子一直都尿炕，我就是笑不出来，神就叹了一口气说，因为你就是一天到晚为这个事忧虑，你把事情交给我好不好，你不要再为这个事情忧虑了，所以他就来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的，后来我就说，你一个去行动，再一个我也觉得是从神来的，因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就讲了说，不要为明天担忧，就是不要忧虑嘛，对不对，放下你的忧虑，这一切的东西都交给神嘛，对不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所以这个的话，当你去笑去放下忧虑，你就发现哎，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开始笑，笑得出来，为你的孩子的尿床来赞美主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发现你的心情改变了，回头一看，哎，你小孩子不尿床了，什么时候不尿床的？不知道。好，所以这就是神用这样的方法来告诉你，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可以是，就说你这个仰望呢，是可以符合圣经的原则，可以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一个喜乐。喜乐没有忧虑的果子，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好，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神让我们顺服在上的权柄，如果你领受的东西呢是与这个权柄对着干，好，那就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它跟圣经的原则就是没有这个原则就是错了嘛。 好，你可以说 OK， 你知道和你可以看得出这个领袖不对，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可以为他祷告，或者是在底下呢跟他私下的沟通，好，那私下的沟通。所以呢，我是觉得你要领受，如果讲台讲的不对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圣灵的催促的话，一般来说不要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这个去对抗，因为那个公开的话，那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那种悖逆。好，所以你首先的话，你可以去跟他沟通，然后沟通不通的话，因为如果那个人是个权柄，他是教会的领袖，你跟他讲了以后，你可以离开那个地方。好，我或者是旁边人有来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说，哦，我觉得那个是那个违讲台上那个讲的话违反真理，你可以去，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好，在一个真理的里面，但是，好，一定不要在这个就是在公开的场合下面去纠正别人，何况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对。你在那个公开的场合去吵，那个看起来就是真的是有一个整个悖逆的那个灵啊，悖逆的那个就会运行在众人当中。好，所以我们就是说一般的来说，如果不是圣灵好感动你要说什么，你最好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喝口水哈，对不起。圣经里面有些人这个有些原则哈，是如果有些人领受，比方说神让他跟太太离婚，哈，那这个的话可以娶另外一个更属灵的姐妹，这个师母哈不是太属灵哈，常常拖我的后腿，这个就是不对的。好，那因为这个不符合圣经哈，所以与圣经不符合的就是不出于神，神不是似是而非的，所以没有特例。因为有的人说啊，那我就是有特例哈。好，那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真理上面哈，在真理教室，所以在真理里面要行使恩赐，所以你一定要用真理去印证这个领受是不是对的哈。好，所以你的恩赐要跟圣经要平衡。好，就像火车和铁轨的关系。好，恩赐是一个火车。好，那圣经呢是一个铁轨。好，所以呢你要开拼命的开出这个轨道的话，你一定就会翻车，好不好？所以很多异端就是这样的，就是脱离了圣经的真理。好，甚至你看办很多异端，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好像还断章取义的去搞些经文出来读一读，到最后呢他就干脆读他们自己的东西。好，耶和华见证人是这样。那其他的异端会慢慢的，你发现他们慢慢不在神的话语当中，好，越来越去搞去学人的东西，这个就实际上就是给你一个警钟。好，就说他们为什么这个读经的时候不读经啊，去读别的东西，读人写的东西了哈，那就不对了哈。那所以这个就会翻车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所以呢你就是因为有真理你才有生命，好不好？那第三个就是查验的是一个环境的查验。环境的查验就是人的印证，环境开路，好，这个是有一个兆头哈。所以你在很多查验之前，如果你还没有查验到，没有确定到，你不要再把你的生活突然改变了。好，所以你启示有开启，领受要一定要经过查验。好，你要等待，等待了以后在生活中才慢，不要马上去改变。好，那网上因为有的就是有人告诉跟有就告诉我说啊，有人跟我发预言说全时间呼召，我也很有热情全时间服侍，所以他就放下他的学业，放下他的工作，没有经过查验，后来就发现生活过不下去了。好，所以因为还有些人呢是全时间的呼召是因为怕惩罚，比方说我们教会的牧者，好，告诉你说你要全时间服侍，你要全时间到我们教会来服侍。好，那 我就说，哎呀，那如果我不放下工作，那神会不会惩罚我？或者是你这段时间又到工作中间，你又遇到一些困难，你说啊，一定是我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我才会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所以在一个害怕里面去服侍，全时间服侍神，神绝对不要这样的东西。神让你的服侍，所有的放下，包括金钱的奉献，包括你全时间你的个人的奉献，全都是在心甘乐意的里面，而不是在害怕里面，好不好？那这个，所以你要这个为大的事情祷告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查验。要如果是真的从神来，就在一个你就在一个平静安稳的里面去做，好不好？就是不要在一个害怕的里面去做，好不好？好，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要讲的，真的是这个外面的现象的彰显不等于里面的生命，这也是江牧师在这一篇信息里面一直在强调的。我们因为但人很多喜欢看外面的现象哈，喜欢看新奇的。好，这个实际上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哪里？是在那个热闹的里面吗？翻滚啊，呕吐的里面吗？不是吧？神的国真实的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而不是永远是那个不管到哪个地方就倒一大堆人倒啊，那样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因为他在里面看见了这位神，所以他里面涌出一个喜悦，一个喜乐，一个敬畏神，一个对神的渴慕，那种改变才是一个真实的圣灵的充满，好不好？那个有一些人哈，就比较追求啊，那种大哭啊，在一些聚会里面大哭啊，身上颤抖啊，说出方言呢，好，他确实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抖完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他那个也许他维持了几天，觉得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但是除非这个人开始尊神为王，开始尊基督为王，否则那一切会渐渐就失去了。为什么会失去？因为他那个是叫做什么？那个叫糖葫芦，是不是？外面那一层是糖，它里面那个里面山楂还是山楂，所以山楂和这个外面那个糖根本没有融为一体，这个就是叫做外面一点充满哈，就是说鸭子戏水哈，一抖水就没了。好，所以肉体做完还是圣灵做完，所以重点不在乎于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有没有继续的让圣灵掌权在我的身上，不再是我做主，而是耶稣做主，基督做王。好，就是这样的哈。顺服是一个就是蛮有圣灵生命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我这里讲的顺服哈，是指的是顺服你里面的圣灵，顺服你里面的圣灵哈。那如果所以里面如果常常的顺服你里面的圣灵，你的生命是一定会越来越会被改变，越来越柔顺。好，那样所以不管你曾经有多大的被圣灵充满，什么时候你开始让圣灵做主在你的身上，好，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改变。好，很多人就是倒地爬起来还是我行我素，那他就不是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那我们爬起来以后，我们的老我把这个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国王把他赶出去了，认为我就是王，好，那样子那就不对了哈。好，那刚才也有人说这个顺服权柄不能违背良心，违背良心的顺服不符合真理的教训，这个是对的。我说的顺服要有次序，就是你里面你就恩高的教训，圣灵的教训，那个是摆在第一位的。好，那如果这个权柄他做的是不符合真理的，你不用顺服的，好，就不用顺服的哈。好，那所以这个因为刚开始也讲了说这个有人就是在圣灵运行比较强的聚会里面哈，他的灵也比较敞开，所以他有些倒地啊、呕吐啊，像这些哈，但他没有继续被教导，继续学习顺服神， 所以他的生命会像一个完全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一模一样。所以他这样的，他有的时候这种人的话，他的光景会更糟糕，因为他尝过天恩的智慧，但是他却不懂得顺服这位天国的王，所以他就一天到晚哪个地方有这个外面彰显的聚会，他就跑哪去，就去赶场了，赶场赶聚会，所以就根本没有想到说要建立他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呢就喜欢去追求去跟随那个所谓的属灵的明星呢、啊，哎，他有恩高，我就跟着他，反正他的聚会里面我就可以倒一倒，笑一笑，吐一吐啊，好，我就跟着他。那你对你有什么益处？天天这样做，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好，所以有的人的灵比较敞开，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好，他会得到很多的圣灵的浇灌，但如果他不愿意在生活里面付代价来顺服神，他的生命是不会被改变。这样的人会越来越绊倒别人，好不好？好，生命是需要什么？生命一定要需要日积月累。日积月累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天天来到这里来等候神，来亲近神，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有那个日积月累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叫做什么？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一定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上加增。这个人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蜜饯。那个蜜饯，那个糖，它在糖罐子里面泡的，所以它里面的跟外面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它里面也有生命，它外面也会带着能力。好，所以并不是说我有生命的人就一定这个一定就没有能力，不是这样的。这个要平衡哈。好，那好，所以因为有人以前跟我讲过说啊，不要追求能力，好，你要追求生命。后来我就发现，那有些人能力没追求到，因为他拒绝圣灵嘛。当你拒绝圣灵的话，你发现你能力是没有，但同时呢，你生命也没有。好，所以这个不是说有生命的人就一定没能力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用火来洁净我们，来烧掉我们里面的垃圾。好，要成为神的儿子。好，这个火是什么？火是洗礼。好，有一个洁净的功用。燃烧的时候会让我们心里不舒服，但是神的火会烧，把一个耶稣的生命烧在我们的当中。好，这个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想享受神的荣耀，而不是追求那一点点圣灵的彰显，而是追求神的火来炼净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被改变，把我们的里面的垃圾，好，就把它都烧掉。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光照？好，所以你要喜欢被光照，那个非常好，那个是神的火在炼净你。好，一个是火的炼净，另外一个就是光照，好，就是修剪的意思，让你修剪什么？不是讲到狮子，叫我们阿巴父是一个，他就是修剪的人哈，他要把你修剪的时候，使你结果子更多，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哈，好，让你结果子，好，修剪在，所以我们要欢迎神的光照。好，所以这个因为神非常爱你，他爱你的话，他就是不让，他就开始有些嫉妒，就是嫉邪的神啊，好，其他他不会让其他的事情来占有你，好，所以他就要来修剪你。好，那所以呢，你就让他这个，让他真的是来到你的身上来修剪。好，那要这个，他就所以他也很想希望我们跟他约会。好，那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他，跟他有一个亲密关系的心腹，然后他修剪你，然后洁净你，好，把你带入一个圣洁的里面。所以这就叫一个圣洁的心腹，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灵充满的，我们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我是圣灵呢，好，我们真的是我们需要你的爱，好， 我们欢迎你更多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当中。好，我们来真的帮助我们，好，来帮助我们。好，圣灵，好，我们就是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一下。我们今天你要不要神的火和神的光照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你需要的话，你跟神说，神啊，我真的不在乎于我有什么样的恩赐，我知道你给我恩赐，但是我渴望被圣灵充满，我渴望你圣洁的火烧在我的里面，炼净我，我渴望你的光照在我的里面，让我这个器皿是对的。当我的器皿是对的，神的恩赐就会更多在我的身上，那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和恩赐达到一个平衡，我就可以享受这个恩赐，我也会用这个恩赐来祝福别人。你今天想不想有这样的，我们来向神来求，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的圣灵的火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不好？好，我们安静一下，跟神来开启，跟神来说，神我渴慕你。渴慕你的同在更多，更多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开启我们。圣灵，圣灵的火开始降下来，我们欢迎圣灵，圣灵来光照我，来开启我，有哪一些恩赐你给我了，我已经把它常常把它埋在地底下，我以为那个是谦卑，或者是我不喜欢那种恩赐，我羡慕别人的呼召，别人的恩赐。神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神你来光照我，圣灵的火烧在我们身上，一个开启在我们的心中，向神来领受。神已经给你的恩典，已经给你的恩赐，说神啊，我要使用这恩赐，神你要来使用我，来炼就我，造就我，让我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帮助我活在一个谦卑顺服的里面，顺服你的声音，愿意你 有一个谦卑的心，除去我里面的一切的骄傲，我一切的自大，一切的我行我素。神啊，我愿意跟随你，使用我现在的恩赐，神要新的恩赐你释放在我们的身上，我愿意被你使用。圣灵，我们首先向你来求一个恩赐，就是方言的恩赐。我知道这一个你会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圣灵，我们欢迎你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要有没有方言的，我们要有方言；有了方言的，我们要有新方言。开始从你的肚腹里发出声音，放轻松你的舌头，单音节也没有关系。说我愿意，圣灵，我愿意使用你赐给我的方言，释放。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被圣灵充满的每一位都应该有方言。开始释放你的舌头，你就开始去说，大声的说，圣灵的火充满在我们的身上，领受这方言的恩赐，开始开手开声，方言说出来，说出来你才会有，说出来，开口，大声说，圣灵，谢谢你，我还要更多更多的同在。恩赐，圣灵，你随己意赐给我们每一位，但是你方言会赐给我们每一位。圣灵，他的温暖已经感受，是最晕晕的感受。你可能已经感受到头有点晕，领受很自然的，身上跟随着晃和摇，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天然的摇一摇，很自然。你越摇，你会越感受到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发声，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发出你的声音来，让圣灵放轻松，领受神给你任何的恩赐，你说你都是最棒的，我喜欢，我领受了，啊、哦，享受了，领受了，还要更多更多，晃一晃。手是温暖的，身上也有分温暖的发热，头发晕晕的，可以晃一晃，呱嘎巴下嘎巴巴嘎巴巴巴，任何的彰显都好。神要释放你得自由，不要压抑，要放轻松，领受享受，咔咔巴巴沙咔巴巴咔巴沙巴巴巴，继续的享受。继续的享受。 圣灵，继续享受在神的同在里。沉浸在神的同在里，领受圣灵，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来充满我们每一位。我真的相信神把一个特别给你的恩赐赐给你，这个关乎你的呼召和命定。谦卑的领受，主神，我谢谢你，我也愿意被你来使用。恩赐使用恩赐是为了神的家，说我愿意有一个爱你的心，我愿意在你的家中使用你给我的恩赐。恩赐这个礼物不是为了让你更漂亮，而是让你成为神家中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灵，谢谢你，谢谢你，我领受了，领受了这个恩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你就是一个相信，你就是相信神把这个恩赐给你了，好不好？我也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而且你要可以去在这个神的家中，神的平台上继续的使用。你越使用，你的恩赐彰显的越大。就像你银子一千两银子的，你去拿去使用，神就给你两千、四千、八千，是成倍的往上涨，好不好？在乎于你在谦卑当中去使用，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啊。君君，好，我知道君君你就是这个神的很好的一个那个仆人哈，他最近心情有点下沉哈，他们的教会哈，这个被关闭哈，那样子被这个震荡哈。好，完了以后啊，我觉得震荡你知道，是基督徒永远不怕被逼迫，越逼迫那个地方越会复兴。你就是相信，你就转型嘛，那教会就跟着转型成片区。好，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好，那更多的实体的小组会因此而长起来。好，那所以君君不要下沉，不要下沉，神会在这种片区上面的这种小组里面更加的去使用你。好，你就说，哎，你就跟牧师说，我可以带领一个小组。好，我们在小组里面还有各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各样的这种方式哈，那个来装成一个像是什么按摩小组，哈哈，外面看起来像个按摩的地方，实际上他们在一个做一个小组聚会，可以把内在生活带入小组里面。好的，所以不要担心外面的词，教堂被关了嘛，那个不是什么大事了。很多基督徒以为教堂被关，哈，天就塌下来了，不是的。神从来不在乎外面的东西，神的国在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教堂关就让它关了吧。好，就是这样，我们在里面继续的爱神。好，让每一个小组越来越成熟长大起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那我们祝福各位。